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好，
今天星期一，我们在文史地理里面要继续对于魔鬼这个问题的探讨。我们所读的圣经仍然是马太福音第四章，所以听众朋友您如果有圣经，可以请您把圣经打开来。我们现在呢虽然离开了试探山，可是你还不能说你完全离开了魔鬼的影响。
我们还在这一块打转了，我发现。
对对，这个只要我们活在地上一天呢，这个魔鬼是不会罢休的啊。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就讲说魔鬼就暂时离开了耶稣。
对。
所以虽然我们继续讲的事情好像跟魔鬼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你看看圣经的顺序就晓得了啊。人要服侍主，人要跟随主啊，第一个关要过，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要过了试探山。
对啊，
过了试探山还要干什么呢？还要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应当怎么跟随呢？我们上一次说了，你要舍了船，舍了网，别了父亲，就来跟随他。那我想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觉得好像一听到这事儿啊，尽管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这个跟代职不代职呢是两回事儿，但是我们听了之后还是觉得很奇怪，到底这几件事情代表什么啊？什么叫做船，什么叫做网，什么叫做父亲？白健，你的意思如何？
我觉得如果网的话，我们上次讲的比较明白的就是一个所有的工作中，一个是捕网，一个是
撒网
打鱼，对不对？
对。
那么这个比较明白。那么在这儿王传父亲，父亲我想还代表这是故乡吧，或者家乡吧。
或者说传统。
或者传统。
传统的包袱。
传统的包袱。
就是我们传统的旧包袱啊。
对。
这个我们在国内这个各种运动把旧包袱丢了，可是一边又装了很多新包袱。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也是很值得考虑的。你讲的这个传统的问题啊，比如说特别我们是作为第一代移民的话，经常跟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故乡啊有很多很多联系。虽然我们都到了北美，但是如果我们回去的话，起码一个过年，有很多的传统。
要拜祖宗，你还拜不
拜
了？
拜祖宗，对，你到亲人上坟，你上不上或者怎么上的问题。
就是啦。
你看这蒙哥是不是？可以稍微扯一扯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啊，现在虽然这个离过年还有一阵子，但你得早做准备啊。
不，这个经常碰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回去的话，因为我们可能我们下一代就算在基督徒的家庭，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可能是第一代基督徒，也不光第一代移民啊，第一代基督徒。那么回去的话，面对很多的父母啊，或者父辈啊，什么舅舅啊、姑妈啊，什么这一大堆东西，阿姨啊。那么还有你自己表兄弟啊，自己兄弟姐妹啊，一大堆，在那种情况下，你回去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这第一件事情，我感觉到就说我们稍微话说重一点，就是不够聪明好了啊。这些事情会对你成为难题，往往都是因为你措手不及。
对，
明天要返乡探亲了，今天才想起来说这事儿怎么办？明天过年了，人家桌子都。摆起来，香都点起来了，你才想说，哎呦，我是基督徒，我这事儿怎么办？
是这个问题。
你没有预备，你心中没有常做准备，而且呢，你没有常常很明显的活在你的亲人面前，说你是一个基督徒。
对。
啊，有很多人在这里信主信了好多年了，他不敢跟他爸爸妈妈讲，或者他讲的时候，他就是这么提一句，啊，其实呢。解决这种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应当采取攻势，不应当采取守势。
这话怎么讲？
所谓攻势呢，就是说你主动出击啊，你得救了，你就应该主动的跟你所有的亲戚朋友讲，
我是基督徒，
我是基督徒了。而且什么是基督徒，你要跟他讲得很清楚。他要是听不清楚了，你至少把世外桃源这个网上的这个节目连线呢，告诉他们。或者来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这个有声图书馆呢，借几个光碟回去送给他们啊。总之呢，你必须采取攻势。
不，这有个问题啊，知道是吧？就我个人体会，你比如说传福音啊什么，对自己不认识的、不熟悉的人，我发现我 好传好讲，
对，
但是对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还真的有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开口呢。
这个话讲的不十分准确啊。传福音你觉得好传是对于不认识你的人，
不知道我自己的背景，对，
哎，对对对，越是认识你的人，不是说在乎你认不认识他们，而是他们认不认识你。
对，他怎么这小子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呢？
对对对，你就是还是心虚嘛。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因为他跟我们有一模一样的困难。
对，
他心里面会有一个犹豫，哎呀，我是不是应该跟人家这样讲？这个人尤其他知道我的过去的时候，哎，其实那你更应该做见证。
对啊，我有几个例子嘛，一个比如说我跟我父亲曾试图跟他探讨一下，电话里探讨一下，哎，他先来一句，哎呀，你这个事情如果在中国国内的话是绝对不允许你做这个事的啊，你现在在美国我也管不着你了。
就他稍微允许你信主，就是
他管不着了，现在觉得是年龄也不
小，还是一样。我还是有一个很简单的建议啊，就是你得采取公势，你不要采取守势啊，总是不要顺便去传福音啊。比如说你要回去，你的老朋友，对不对？你的好同学，你就正儿八经的跟他约见面啊。我在国内认识一个很可爱的年轻的弟兄，他快要毕业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跟他大学的这些好同学啊都约好了时间。
嗯哼，
啊，他主动去约人，大概什么意思呢？
就正儿八经的去约他。
哎，对对对对对，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谈。你不要同学大家一起吃饭，你去凑一脚，然后想了半天说没有什么做见证的机会，好不容易开个口，人家把你一句话就删掉，你也没气儿了。
对呀，啊，人家瞪着你，
对不对？
乖乖，你这小子吃错药了是吧？
对呀，啊，你就正儿八经的说，我请你吃饭，我们好好的谈一谈，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这样他就来了，他来问你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你就说我信主了，这个事情对我太重要了。那你想想看，人家已经应邀而来，你已经告诉他说这个事情多重要，他怎么会不多少跟你谈一些呢？对不对？哎，你必须采取攻势，对于家人也是一样，你回去你老早以前就应该发起种种的文宣，
对，
让他们知道你这个来者不善。所以当你还没下飞机呢，大家都已经严阵以待了。
对，
那这个严阵以待呢，提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拜偶像啊、祭祖啊、上坟的事情啊，人家都替你想好了。
对，
明白这意思吗？
嗯哼，对，
大家要拜的时候就晓得说，哎，你这个基督徒啊，你拜不拜啊？你说我们，你当然知道我不拜，那就过去了。
嗯哼，
是不是？人家菜都摆好了，香都上去了，大家都排上队了，轮到你说你怎么不上来？你说，哎，我信主了。哎呀，
不能办。
这事情难办在哪里？难办因为你心里平常没有预备。
嗯哼，对，
对不对？而且另外一件事情，比如说上坟这件事情，你回去啊，比如说你的父亲或者你的祖父啊不幸早逝了，那你回去呢，你自己就应该主动的去打扫打扫他的坟墓。基督徒绝
对
可以上坟，你把它弄弄干净，弄个花，是不是？这个我自己讲到这事情就是挺亏欠，因为好久没去看我父亲的墓了，得赶快去打扫打扫。但是你要主动的去，对，你要主动的去，你摆你那一套规矩，你不鞠躬，你不上香，你不跪拜，可是你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你摆了鲜花，你放点音乐，什么都好，你放本圣经，随便你要干什么，你可以搞你自己的一套。你自己有一套，你又是主动去做的时候，别人就没办法告诉你说你应该干什么。
对，这比较有操作性的东西。这个
福音一向是要主动出击的，福音是很昂贵的啊，它虽然是无价的，可是绝对不是廉价的，因此你总要把它当成一个正儿八经的事情。今天大家犯的错误往往就是说太顺便了一点。
哎，这道理有道理，
你没把它当回事儿吗？哎，这个扯下去又有一些不好听的话了哈。我觉得今天的哎，这个白剑，我就开始问你好了啊，这样比较不尖锐一点，对你比较尖锐，对别人
没问题。对，我发现是蒙哥现在这个节目是火力越来越猛，不光我们这个节目，我看你跟小贝的节目也是。
我问问您了，这个您现在来美国多久了？
我到美国已经五年多了。
五年了，哎，对，你们这边孩子也生了，
对，
哎，现在身份大概也解决了，是吧？
差不多稳定。
看起来你们预备在这里常住，是不是？
对，是这样的。
好，那我现在就问了。第一，你对你自己的父母 打算怎么办？第二，你对你的岳父母打算怎么办？
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有一半比较好解决。我的岳父母都已经去世了。
哦，
我的父母呢是这样，就是我父亲反正75岁以上了，母亲呢是属于继母，那么原来母亲生母已经去世了。
哦，
那是这样的。
是，
那么可能迟早要接他们过来住一段时间吧。
你这个迟是多迟？这早是多早？
我估计在一两年之内吧。
你这个估计是怎么个估计法的？
就我希望他们现在身体还挺好的。
就你的希望呢还是实情呢？
实情应当是说这两年身体，父母的身体是有点，经常有点小毛病出来的。
就你的经验来讲，你听到人家的父母亲生病，到一下子父亲过世，一般有多长的时间？
哎呀，这就很难说了。对，有时候
就是了，
很快的，
就是了。好了，我不为难你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件事情呢，往往不在今天年轻人的打算里面。
对，
你如果愿意在这里常住啊，不管你的这里是美国啊，你是上海，你是北京，你是新疆，总之你得替父母亲打算啊。
对，
那圣经里面有句话，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合为一体。哎，这句话结婚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好好的用啊。什么叫做很多人不好好的用呢？结婚的时候你应该把两脚站住，因为这是你所建立的家
啊，
在你的婚姻里面不应该让上一代的人介入太多的意见。这个话可能很多长辈的听众都听不惯了。
当年轻人能够接受，
年轻人能够接受，
对，
观念能够接受，做法上常常犯错误。因为媳妇跟婆婆你到底应该护谁，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
永远的难题了。
照圣经来讲呢，妻子是你身子的一部分啊，你不应该让你的上一代介入你们的婚姻，介入你们的夫妻关系，那肯定成为问题。
对
啊，像这个我不是要说我爸妈的好话，但是我妈就挺聪明。
嗯哼，
我妈在她儿女的婚姻事情上，她从来就是她不会说站在哪一边上。这是很重要的，你尊重你孩子的婚姻，是
很不容易。因为做从做父母，特别做母亲的角度，你是我一手把你抚养大的，
对，
二十来岁，现在你说要跟其他女人在一起啊，我说句话都不行啊，这个很难。
你说是可以说，可是你得说的有分寸，并且你得知道我的意见绝对不能成为他们两个的难题，我绝对不会要我的儿子在我你的妈跟我的媳妇中间，你给我选一个。哎呦，这是最麻烦的事。
对，
很多在北美的婚姻开头的时候没问题，什么时候有问题了？来探亲的时候有问题。
对，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往往就是说这个做儿子的啊，哎，平常没这么孝顺，妈一来了，在妈前面就成了个大孝子。他这个大孝子怎么孝法呢？就是哎，跟媳妇分边站，这个就成了他的大孝子。
哎，这是蛮通常一个事情。
对，其实这是非常非常不明智的啊。我们就不说别的，其实谁的包容力最大？妈妈的包容力最大。
对，
是不是？
最希望
就是妈妈一时不高兴啊，只要她看见你们小两口子好好过日子，长久来讲她是高兴的。
对，她最希望你过得幸福，过得快乐。
对，所以这个老人家他一时呢，他就算没这个智慧呢，哎，你也得有这个智慧。圣经的吩咐是人要离开父母，你要建立你的家庭，你必须要有所离开，就像跟随主一样，你必须要离开你的父亲。
对，
是别了你的父亲。不过我们前一阵子这个在国内有一对夫妇结婚啊，那他们当然也多少面对一些这样的难题。哎，那个弟兄就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我们离开父母不是抛弃父母啊。
对的，
这是很大的区别的啊。
对对，
所谓离开父母是在你建立家庭的事情上，在你跟随主的事情上，你应该有你们两个人的主见，你应该竭力保守你们两个人在主面前同心的立场，以主的吩咐为吩咐，要站起来不要动摇，无论这个压力是从哪方面来。
对，
这个道理其实真的不难明白。如果有比较年纪大的听众朋友，可能当您小的时候在老旧社会里有过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家庭生活记忆，那个时候老旧观念的祖父母 甚至曾祖父母怎么介入他们下一代的婚姻，替他的媳妇拿主张，替他的儿子拿主张，所造成的婚姻问题、家庭困难，对您来说应该是一辈子忘不了。
对，
那现在我们自己就应当有所醒悟，对不对？嗯，这个叫做别了父亲，这个叫做离开父母。可是你虽然在跟随主，你虽然在建立你自己的家庭，你应该常常老早就打算好你要把你的父母亲怎么办。你要是不这样打算啊，那你真是该离开父母的时候没离开呀，不该离开父母的时候就抛弃了父母。
对，
对不对？就像你讲，他们年纪呢也是渐渐的比较大了，
渐渐老迈了，真的是老迈了。
国内很早就退休了，现在退休年龄多少？还是五？
应当是六十，
六十是吧？
对，像我父亲是60岁退休，他已经退休十几年了。
那我问你了，现在一个假如国内有工作啊，健康情形都还蛮好的人，他60岁到美国来，他可不可以学会开车？
应当没问题，我觉得。
哎，65岁呢？
也不太有问题了。
70岁呢？你明白我这意思吗？
对对对，嗯，
你要他们来到底是来干什么？今天很多的留学生就是要父母亲来替他看孩子。
对的，
你就是看看孩子，然后6个月把他送回去，再换一个父母亲再来替我看看孩子。那他们长期到底怎么办？他们想不想在这里过？他们如果要在这里过的话，你需要做哪一些的安排？哎，这件事情不能摆在你这个优先秩序的后面的后面，等我把这事办成，那事办成了，我再来替他们想办法。哎，
我还有一个邻居了，他也是中国人，他的父母是，我记得是8月30号走飞机走，然后他的岳父母是8月30号到，同一天到，他安排的非常的好，
对对，
来看，
帮他看孩子。大家不是不会安排，哎，大家不是不会安排，只是说你安排了，到底是安排什么干什么？
对，来帮他看孩子的。
对，那事儿我们是不着急的，爸妈到底在国内干什么？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最近也常讲，对不对？对爸妈来讲，他们的人生的句号就是我儿子到美国去了。
对，
他不用再解释，这件事情就已经够好了。可是真的够好吗？不够好。他年纪大了谁照顾他？他生病了怎么办？
对，
那我这个事情我不要在这里分地域啊。你想想看啊，你在教会里面认识的，比如说小贝，他的父母亲在哪里啊？
他父母亲应当跟他住一起吧。
啊，就是他在这里，他的父母亲也在这里，
对
不对？
对，
也在这。对啊，那我再问你，教会这个国姐妹，
他的父母亲都在这，对，
他的父母亲都在这，
他的公公婆婆不在这。
哎，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哈哈，
对，
你再算下去，你就会发现了，稍微早一点，
对，
台湾、香港来这里的移民留学生，他们都花了相当大的功夫，把他们的父母安顿在这里。
对对对，我是发现这个，
对对，
这个现象。对，
那他们什么时候做的呢？就是现在差不多你们这个时候在打算的。
嗯哼，稍微稳定一点，
啊，信主了也安定了，嗯，哎，你得想一想你到底要在哪儿过。你在哪儿过呢？你得和你爸妈商量一下，你希望他们也来这过吗？那就早点过来。这早点过来这事情不能顺便办，你光知道买个大房子，找个地方上班，哎，还有别的事情要打算呢，啊，
对，
就跟随主别了父亲呢，不是在这方面。你如果这样子别了父亲，这个叫做抛弃父母亲。
对，
应该反过来。
对对，这个
对不对？
这个别了父亲跟抛弃还是非常有
对
不一样的。
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你花心思说这个可以吃，那个可以防癌，这个有这种高单位的什么 antioxidant， 对不对？你最好的办法，你想长寿吗？孝顺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
对对对，
但你这个孝顺父母怎么孝顺？我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台湾的弟兄，我们是老朋友了，他的小孩呢很可爱。有一次他回去探亲呢，回来这个孩子就没带。我说，哎，你的这个宝贝儿子怎么没带来？他说，哎呀，我留在台湾啦，陪我爸妈妈。儿子不能在旁边尽孝吗？让孙子在他们旁边替我尽孝，
让父这个祖父母享受一个天伦之乐。
哎，对对，哎，你讲的好听啊。你谈恋爱没办法这个遥控，
嗯嗯，
你们两地相思你怎么谈恋爱呢？啊，如果谈恋爱不能够长途谈恋爱，孝顺父母你怎么样长途孝顺父母吧？
对，这也是个很重要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不想这个事儿，可是你如果是基督徒，你要跟随主，哎，绝对的意思不是叫你不要孝顺父母亲。那什么叫做别了父亲？是把那个传统的包袱摆下来。
对，
我们旧传统的包袱很清楚啊，父母在不远游，哎，这个戒我们已经破了。
对，我们已经游到地球另一边去了。
你很难再游得更远了。
对，
那个观念是个旧包袱，可是呢，有的旧包袱还没掉啊，比如说这个要衣锦还乡啊，要求功名利禄啊，
对，
哎，中国人不能信洋教啊，
对，
啊，还有我们刚才讲的要拜祖宗啊这一类的事情。
对，因为我记得当初这个基督教传进中国的时候，他们攻击这个基督教，就是说，不孝父母，就这样，不孝父母这一点，这也是他们攻击基督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
但对我们来讲，你要跟随主啊，许多老旧的观念需要丢掉。
对，
那老旧的观念怎么丢掉？什么观念叫做老旧的观念？你得读圣经，你得看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
对，
比如婚姻的观念，哎，是个新观念。跟随主，你在婚姻上一定要有新观念。
对，
从前中国讲，我们在节目里也问过了，三从四德。既然能够把这个三从四德全都给我答全的听众朋友，年轻一点的恐怕不多啊。你答得全？
我可以试试看。
试试看，说。
三从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夫死从子，那四德呢？
四德是叫父荣父公。哎呀，我好像应该知道没有。
下次留着下次来考小贝。
对，可以啊。
我真搞不清楚。好，那你如果说三从四德不对，那圣经中的妇女到底应该是怎么样？
对，
这个是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因为主有主的教导，并不是所谓跟随主就是把什么东西都一脚踢开，然后你成了一个自由的宇宙人，对不对？你爱干啥干什么，不是。圣经的教导与我们从前的教导很不一样，可是圣经确实是有规矩的，它有它的规矩。
对，
哎，你要能够跟从主，你必须先把旧的东西愿意放下来啊。哎，我们这扯得够远了，这基本上就是讲说我们为什么尽管魔鬼暂时离开了耶稣，我们还在继续讨论下去，因为这一切事情是连贯的，你总得从这座山出来。因为魔鬼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所用的伎俩，所用的网络，他所牵的线，哎，不外是我们的网、我们的船、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父亲。
嗯哼，
就这几件事情啊，你要跟随主吗？这些东西放下来。
哎，刚才讲到这个婚姻家庭的，我们好像周四节目也是在讲这一方面的。
因为它太切身了，尤其在北美，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美国的社会跟中国的社会不一样。中国的社会，你回了家，其实你还没回家，你还在这个大社会的结构里面，你还在亲戚朋友里面，你可以完全不想随波逐流可以过日子的。美国不一样啊，你回家就叫做回家了，你想什么干什么，别人管不着你了，你真的就是你自己了啊。那这个里边讲到这个网与船，我们可能还是要说一说的。所谓船呢，上一次的节目已经说了，是他们的根基。
对，
他们的根基是在海上，是在船里，那这是非常不稳定的。主耶稣要门徒来跟从他，是在路上走，
对，
对不对？啊，
对，
有一个新的根基，那这个根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接下去圣经就会告诉我们了。
对，
那至于网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本事，我们手里头做的东西，这个叫做网。
嗯，
我们是靠网来为生的，是脚站在船上，以船为根基，靠这个网来谋生的。今天呢，我们要把从前所自己以为骄傲的，自己辛辛苦苦去补起来的那一整套的东西都放下来。因为不管你是博士也好，是硕士也好，你跟随主应该是以什么身份来跟随啊？哎，或者说你接受主的时候，你必须以什么身份来接受啊？
罪人的身份。
对呀，以前我们的节目里也说过，这个
对
施洗约翰呢，他长在旷野里边，他在施洗的时候呢，这个有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就来要受他的洗。哎，这个奇怪，这个人从小呢吃的是蝗虫野蜜，住在旷野，他哪认识这么多人呢？他就看见法利赛人来受洗，他就开始骂他们。
对，骂得很凶。
你不觉得这奇怪吗？对吧？我要是今天认识哪个法利赛人，那是因为我认识他，怎么这些人要来受洗你就指着他骂他？他什么事情让你知道他是法利赛人呢？你晓得吗？
嗯， 不是很清楚。
穿的衣服嘛。
啊，还是从他们言行举止上面具体点说。
言行举止或者他们根本穿的衣服就不一样。
嗯哼。
主耶稣说他们要把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为拉比，所以这些人是很好辨认的。他们就是穿着这样的衣裳，带着这样的派头来受洗的，所以他们很容易被辨认出来。你不认识他，一看就知道是他们。你看今天的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所说 Orthodox Jews， 他们有特别的衣服，你一眼就看出来他是犹太人，头上戴着帽子，他的衬衫不放进去，旁边有一些穗子啊，这个都是他们念经用的啊。
那我都没观察这么细，我就知道他们头上盖个小瓜皮帽，黑色小瓜皮帽。
他要是留着络腮胡，他穿的衣服你觉得稍微有点不一样，你仔细看看，他有很多很多的讲究的。
啊，
那为什么施洗约翰一眼能够看出他们？为什么施洗约翰就要责备他们呢？因为你来受洗，你来悔改，你来信主，你只能带唯一的身份，你只能穿唯一的一套衣服，不是你的博士服、硕士服，而是什么？而是你是一个罪人嘛。
对对，
对不对？你不能进水的时候是教授，出来的时候是博士。你应该是进水的时候是个罪人，出来的时候是个弟兄。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
啊，你在很多教会里面能够看见啊，在教会里面最打扫清洁的啊，最服侍弟兄姐妹的啊，他在公司可以是个主管啊。
对，
他可以是学校的大学教授啊，他是博士啊，对不对？可是他会在教会里面做一些最不为人所知的事情。那你在教会里面，你要是称他为某某教授、某某博士，他会生气的。他叫你千万不要这样叫我，对不对？
对对，
哎，这就对了嘛，这就对了。
哎，这样人在教会里面还是挺多的。你看着他在那默默做个东西、
啊、
做个事情，人家是公司大主管呢。
那你说他这样子来服侍，这样来跟随主是怎么个跟随法？就是舍了网，舍了船。
对，
别了父亲来跟随。
对，
这往下走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基本名词的一个定义。
这是哪
一个？我们今天问人家说你是不是基督徒？
嗯哼，
那你答案说是什么？
是的。
请问基督徒这个词什么意思？
基督徒我想是从这个 Christ 这个词来的吧。
哎，那我请问基督徒这个名字是内行人取的，外行人取的呢？
我觉得这个词从外行人取的。Christ 的他变得 Christian 这么叫，我们也接受了，这我不是特别理解。
啊，中国叫 China， 中国人叫什么
？Chinese， 外行人叫的。
外行人叫的，这你讲的不错啊，在《使徒行传》讲的很清楚啊。那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开始传道。那这些还没信主的人，他们看你们这群人到底干什么？你们这些人显然成为这个新闻媒体呀、啊、街坊邻居议论的主题。想这群人的时候，你得给他个定义啊，取个名字啊。
对，
知道所传的是基督。所以呢，他们叫做基督人 Christian。
对，我想是从这么来、
啊、直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直到这个福音开始传开，人家起了这个基督徒的名字之前呢、啊，圣经里面是没有这个词的。
对，
那没有基督徒这三个字，怎么称呼这些跟从耶稣的人呢？知道吗？
这怎么称呼呢？那应该是称呼自己是跟从主的人。
我们有耐心一点，先把这段圣经念一念。他说耶稣呼召了这两对兄弟之后，就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这个叙利亚不是今天所说的叙利亚国，而是叙利亚省，在罗马统治底下。我们讲了好几次了，那一带的国家都亡了，那罗马把这个行政区域称作叙利亚。
对，
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所以这时候我们已经看见两种人了，一种是被耶稣叫来跟从他的，
对，
还有一种呢是经历了耶稣的医治的。这第二群人呢、啊、比第一群人要多很多。圣经说了，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叙利亚省包括哪些地方呢？加利利、底加坡里，甚至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这一带，都是耶稣 所传道的地方，那有许多人经历了耶稣的医治，或者听见耶稣的名声，他们也来干什么呢？也来跟着他啊。那听众朋友，我得再提醒你，那时候并没有现在所说的这些阿拉伯人，我们现在所说的阿拉伯教界、回教世界的，当时是完全不存在的。
对
啊，当时有各个国家，这些国家都亡在罗马人底下，他们那一块地方叫做叙利亚省，就很像我们这里的 China Town。 你去 China Town， 你坐那听一听，坐那很好玩的，就是南腔北调。
对，
哪来的人都有，你就啊，所以有的老先生他就坐那，你就坐那看什么？其实他很好看，比看动物园好看。
对，
对，到处来的人都有，这也是一样。罗马人呢、啊，那些国家的国界也不见了，人都不见了，这一亡亡到很久很久啊，一直到了节目前几次节目一再的告诉大家，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纷纷复国啊。
对，所以当时阿拉伯帝国应该是在600年以后的事情了。
对，那可兰经啊、伊斯兰那个时候通通都不存在。
对，都是600-700年以后的事。
啊、你今天读这些圣经，心里面出现的图画啊，不是现今世界的图画，
这、
啊、是当初的事情。这跟着他里面的人呐、啊，哎，从人种来讲呢、啊，其实各样的人都有。
嗯哼。
啊，到了第五章经下去，圣经就提出了一个名词：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你跟着他，那主一定看见你。当他看见这许多的人的时候，他就干什么呢？
就上了山，
哎，
坐下。
念慢一点，就上了山，就上了山。跟从耶稣，你知道耶稣要往哪儿走吗？首先第一步，他要带你上山。
对，
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里提出了一个新名词，
门徒。
门徒这个字英语很难拼
，disciple。
对 ，disciple 怎么拼呢
？D I S C I P L E。不能叫我出错啊！这学了这么多年英语，又这么几年基督徒，不能说这个词拼不对。
哎，这是个新鲜词啊！要不要赶快去查字典？这个中文是信徒跟门生合起来的。
对对，
信徒很容易懂。就是信耶稣的人，相信的人都可以叫做信徒。那门徒呢？门生是怎么一回事啊？入门的弟子就是要比较有学习的。不过我们先别急着用自己的想象，不如回头把刚才这段圣经稍微主教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在这里，圣经自己为门徒是什么下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定义。门徒是什么呢？照这里看，就是经历了主的呼召，或者是主的医治，丢下了一切来跟着主。跟着主干什么呢？被耶稣看见，跟着他上山，坐到他面前，听他开口教训的人，这样的人叫做门徒。
对，
信徒的条件很简单，你信就是信徒了。跟不跟随主，你仍然是信徒，你是因为信而被称为信徒。你若是信了再跟从他啊，在这里有两个词，中文翻的挺有意思，一个叫跟着他，一个叫跟从他，但实际上在英文里面是同一个字。不过你大概可以看见这个情况啊，所谓跟着他是跟着大伙儿走，也没什么特别的代价。
对，
你也能够跟着他上山。跟从他这些门徒呢，就特别不一样了，他们是有所舍弃的，付了代价来跟从他的。
对，
虽然如此，但是你只要被他所看见，跟他上了山，到他面前来坐下听他教训，圣经就把你叫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就是一个内行字了。这个词比刚才我们所说那个笼笼统统的基督徒要好太多了。
就相信耶稣而跟从他的人都可以叫做信徒，
相信耶稣而跟着他的人就叫做信徒了。
对，是不是？
甚至他们相信他没跟着他，你也叫做信徒了啊，这个跟从这里两个词。当然有的人跟着耶稣啊，就没有目的的，是凑热闹性的，
嗯哼，
那就比较接近信徒了。可是又有一些人，像这里的彼得雅各他们，跟着耶稣是付了代价的，是下了决心的，是要跟得很近的。哎，那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是门徒。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就是你不但跟着他上山到，而且到耶稣面前来的人。
对，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教训谁啊？
门徒。
教训门徒，就他这些跟着他的人。 教训门徒，或者是这些跟着他上山的人。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再说啊，经历了耶稣的医治，听见耶稣的呼召都可以，总之你来跟着他了。
嗯哼，
而且跟上他得上了山，到他面前听他教训的人，这样子一下就很清楚了。以后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会看见啊，主要的话是写给谁看的？是给基督徒看的，写给信徒看的，还是写给门徒看的？哪一样？
应该给门徒看的。
哎，没错，主耶稣来到世上是要我们做基督徒，叫我们做信徒，还是叫我们做门徒呢？
应该做门徒了。
那做门徒最最基本你得干什么？
就跟着他。
你跟着他还得跟着他是上山，你上山得到他面前来，你得要听他要跟你所说的话，这个是做门徒必备最基本的。
嗯哼，对
啊。那当然我们这里提到一个词儿啊，我们前几次的节目已经稍微说过了，就是上了山。这个山呢，其实我们上次也说过，它就是一个小山丘。
对，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
和和前面那个试探山，那绝对两个风景。不过我马上就看见了，哎，圣经开始给我们一个顺序了。我们跟从主，我们做门徒，我们所走的路有没有路程，有没有指标？我怎么知道我走对了呢？我怎么放我下一个方向在哪里呢？哎，圣经里给我们的方向非常清楚嘛。第一座你要出的山是什么山呢？
试探山。
对，你要靠着主胜过魔鬼，你要跟从主。
对，我们讲了那么长时间，
你
一直在试探山。
对，第二座山，现在到了这座出太阳的山，叫做什么山呢？
我想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教训山。
哎，教训山这个名字挺好啊。试探山我们前面讲过，是谁上去的？是一个人上去呢，是很多人一起上去啊？
是一个人一个上的。
对，其实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山上，但是你老觉得是你自己一个人，特别蒙魔鬼恩召或者蒙主恩召，总之你这么多看见这么多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对不 对,
对, 对，
一个人都没看见。哎，这个教训山我们上次说过了，这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景啊。这有没有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没有的。
没有。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资本主义。
唐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
哎，这个山呢，世界上
最
低的山，
他没说，我估计是比较矮的，大家都跟着走嘛。
对啊，这根本就是个小丘陵嘛。
对，有个小丘
陵。可是你看呐、啊，我们在讲试探山的时候就曾经讲过了，这里有一个风景是和试探山完全反过来的。主耶稣带你到地上的一个小丘陵，叫你往哪里看呢？往上看。撒旦带你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叫你往哪里看呢？
看万国的荣华。对
对，你看这是完全不一样啊。那我们上次也说过，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很诚实的答这个问题，我们到底在哪一座山上？我们眼睛里所看的，心里所想的，是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呢，还是看见这许多的人看见天国，并且听见主的话说天国是他们的，不单是你的，也是他们的，不单是主的，是我们的。
看这样子，我们是刚刚来到教训山，还准备往上爬呢。
哎，我们现在至少是坐在耶稣的脚前，预备听他说话。你没有这一大堆的排场啊，不知道他讲的话多重要。
嗯哼。
哎，但是很可惜啊，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没有了。让我们先听多马讲话，等多马讲完了，下星期一我们就正式进入主耶稣在教训山上出名的教训。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接着给您讲主基督耶稣诞生的故事。上次故事讲到了玛利亚是如何的嫁给了约瑟，又说到了约瑟是如何听从天使的吩咐，欢欢喜喜的把玛利亚娶到了家中，有多么的敬重和爱护玛利亚。他们专心地盼望着婴儿的出生，因他俩心中都明白，这腹中的婴儿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呐。所以他们对这婴儿的健康与安全，那是绝对的谨慎小心，不敢有半点的疏忽。您想想，小伙子约瑟那是干什么吃的？城里有名的木匠啊。他手巧的让人人都佩服，知道再过几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约瑟是忙前忙后，除了吃饭、睡觉、祷告，那几乎是马不停蹄。做好了摇篮以后，就开始准备小木头床。床刚一打好，就想着那七屉桌和换尿布的台子。 约瑟真是一点都闲不下来啊，脑子里总想着怎么给儿子再做个玩具，怎么给儿子再做个小东西，以后用着方便。什么母亲喂奶的摇椅啦，晾尿布的架子啦，洗澡的大木盆啦，几乎是能想到的，约瑟都把它给做好了。约瑟心想，这是神的儿子来做君王的，在咱们家出生，咱们可得尽心尽力的把他照顾好啊。等到一切就绪以后，夫妻两个就等着婴儿哇哇落地了。要论高兴，那世界上没有一对夫妇能比得上约瑟和玛利亚这么高兴了。可要说紧张的话，世界上也没有一对夫妇比他们更紧张的了。因为这对新婚的年轻人对生小孩可是一点经验都没有，虽说是结了婚，约瑟对玛利亚那是一个手指头都不敢碰啊，因为他知道玛利亚身中所怀的是一个绝对圣洁的婴儿，他是要从神的宝座中，从神的怀中到地上来与人同住的神啊。约瑟和玛利亚能不紧张吗？可你要说他们俩心中紧张的话，可他们心中又有那绝对的踏实和平安，因为他们知道神必眷顾，神有他自己的旨意，神是造天地万有的神呐，神的旨意必然成就。可是咱们故事上次讲到了，正当玛利亚快要生产的时候，罗马的皇帝突然来了一个决定，让天下所有的人民都各回本族本乡去注册。不知道这家伙是从哪儿来的精神头，他要搞一次大的人口普查。这么一来啊，把约瑟和玛利亚的计划全都给打乱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约瑟的老家可不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约瑟的老家乃是在犹太地，他必须要回到一个叫伯利恒的小城去注册。伯利恒与拿撒勒之间至少隔了有100多公里的距离。如果约瑟为了照顾玛利亚，把玛利亚留在家中，自己飞身到伯利恒去，再飞身回来，就是这么跑的话，他也需要跑上个4-5天。约瑟心里实在放不下玛利亚，可他心中又不忍让玛利亚与他一同而去，因为路上的确太苦了。就正在约瑟心中为这事作难的时候，玛利亚向约瑟说了一句话：爱夫约瑟呀，你尽管带我去吧，咱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真实的神呐。他既然让罗马皇帝这样做，神必有自己的美意呀。所以你心中不要为难，咱们就平平安安的上路吧。约瑟听了妻子这番话，心中的信心加强了，乌云也被驱散了。玛利亚，你说的对呀，咱们的神是信实可靠的神。就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打点一下路上所要用的行装，咱们就马上动身，免得耽延。约瑟把家中的小毛驴喂饱了草和水，然后把一块厚厚的毯子搭在驴背上，玛利亚自己也带好了路上所用的东西，食物与水，让约瑟轻轻地把它扶到驴上。这样约瑟牵着小毛驴，带着玛利亚就向着伯利恒的方向出发了。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神必保护，神必供应，耶和华与人同在。亲爱的朋友们，您说这罗马皇帝他是不是抽风啊？他没事要统计人口干什么啊？折腾的连玛利亚和约瑟都得长途跋涉的到处旅行，那不是诚心与神捣乱吗？可是朋友，你要记住，神是掌管诸天的神。虽然那罗马皇帝不是一个信神的人，但是如果神要是让他做一件什么事儿的话，他也必做不成。 没准罗马皇帝统计人口这件事啊，还真是神让他做的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玛利亚必须要到伯利恒去，因为这个婴儿在圣经的预言当中必要生在伯利恒。如果基督耶稣生到了拿撒勒，那就错了。您说神做事绝不绝？他就愣让罗马皇帝下了这么一个旨意，所有的人都得回家报户口。这么一来，玛利亚必须要到伯利恒去。如果玛利亚不是一个顺从的人，靠着自己的肉体要为了保护婴儿闹着要在自己的娘家生这孩子，那这样生出来的就必不是基督。因为神早就借着先知说出救世主是犹大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而且出生在伯利恒。伯利恒不是什么大地方，也是一个小城，可是在几百年前，先知就借着圣灵说道，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您还记得那天使加百利一开始向玛利亚报喜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吗？天使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你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宗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主耶稣的到来是要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服侍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那什么叫做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呢？咱不是讲过亚伯拉罕吗？亚伯拉罕有多少后裔？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对不对？但是神向他应许的是什么呢？神乃是指着天上数不清的繁星，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非常有意思，一开始亚伯拉罕信心不足啊，神呢就指着地上的尘沙说，说你看这尘沙了没有，你的后裔必像这尘沙一边多。后来亚伯拉罕一高兴，跟撒拉一起不就自己使劲吗，生出来一个什么呢？以实玛利。这以实玛利并不得神的喜悦，不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后来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坚定了，就是因为他信心坚定以后，神才开始指着天上的星向他启示，说你看天上这么多星了没有，为什么神要指着天上的星不指地上的沙了呢？因为神向亚伯拉罕所启示那万国当中的民呐，或说是他的子女啊，乃是讲着天上的事而说的。神要让亚伯拉罕看到一个国，这个国是永远存在的，不可动摇，不可震动。这个国乃是基督耶稣掌权的国，这个国有一个名字，叫做天国。那是神的国，那是永远的国。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今天咱们花了这么多时间，绕了这么大个圈子，使了这么大的劲，讲的就是一个犹太人的王，一个以色列人的王，那对你我的益处一点都没有啊。可是今天我们讲的基督耶稣，他是怎样一个王呢？他是天国的王。他来不只是要招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进入天国，他来乃是要让万国当中有信心的人都与他一同进入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呀？ 神的国就是神所掌权的地方。朋友，如果你的心中有神掌权，如果你把你自己的主权交给这创造万有的真神，那你就是在天国当中，你的所行所为所说所做让基督耶稣掌权，那朋友，你就是在天国当中。您以为只有犹太人才能进这天国呀？不是，天国的门乃是向万人所开的。神来到地上要救所有的人，不愿看到一个人沉沦。那好，咱们现在再回过头来讲约瑟和玛利亚。约瑟和玛利亚途中的辛苦咱们在这儿就不提了，只说他们走到了犹太地的伯利恒那一天，天色已经晚了，城中好多的人熙熙攘攘，吵吵杂杂，约瑟就到处找，到处问，看哪家店能够有房间，他可以先让玛利亚住下来歇个脚，等到第二天再说以后注册的事儿。可是这约瑟牵着这小驴把城走了一遍，没有一家店是有空闲的。最后他看玛利亚实在累了，就连那驴都累成那样了，他就把驴牵到了一家店的马棚当中，让玛利亚停下来靠着草垛子先歇歇脚。约瑟自己再走到店房里看看这家店有没有空房，结果还是撞了一鼻子的灰，人家都跟他说没有了，来得太晚了。等约瑟回到马棚的时候，一看玛利亚，哎呀，玛利亚临产了，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有些事儿啊能等，有些事儿不能等。可是亲爱的朋友，我不是跟你说过玛利亚心中有绝对的平安吗？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心里一点都没慌，他对约瑟说，约瑟呀，你不用着急，你看到那边有马槽了没有？你就先把马槽里边放好了草，那就可以当婴儿的小床了。那约瑟心里还想啊，这马槽当床，那我坐那床就用不上了吧？那当然用不上了。就在那个时候，约瑟连想事儿的时间都没有了，玛利亚马上就临产了。真是蒙神的祝福啊，虽然是在这又脏又黑又臭的马棚当中，婴儿耶稣按照神的旨意还是平安顺利的出生了。看到可爱的婴儿，玛利亚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她用布把婴儿包起来抱在怀中，眼中流满了感激的泪水。他对约瑟说，约瑟呀，神的儿子降生了。是的，亲爱的朋友们，平安了，一切都平安了，天国的王，和平的王在世上降生了。朋友啊，你以为天国的王一定要降生在怎样的一个豪华的皇宫当中吗？错了，主耶稣到地上乃是要救罪人。你不是罪人，主与你无关，你不承认是罪人，你进不了天国。难道神就不能把主耶稣安排到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出生吗？难道这掌管万有的神非要把主耶稣降生在这马槽当中吗？是的，亲爱的朋友，您说对了，别的小孩都能降生在自己的家中或自己的床上，只有神的儿子偏偏要降生在肮脏黑暗又臭又冷的马槽当中，为什么呢？您想想，您还能找到什么地方是又肮脏又黑暗又臭又冷的地方啊？ 您猜对了，罪人的心，只有罪人的心才是又脏又冷又臭又黑的。您难道不同意吗？可是主他就偏偏要降生在罪人的心中，他要在罪人当中做工，他要让罪人变得平安，罪人变得光明。主来就是为要救罪人呐。您如果觉得自己的心还是光明圣洁、温暖和柔软的，那主不会到你那儿去降生，你可能也不会去接受这位主。如果今天你愿意接待这位主的话，您必须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只有这样，那和平的君王才会在您的心中降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